如何是教主？泰晤里生。如何是一代石教？对一说。如何是一代石教？道一说。这都有吧？那道一说呢？找一找那个道一说，把那个道一说跟对一说搁一块儿。如何是教主？教主是你那个的吗？是你这么叫的吗？泰晤里生。如何是教主？泰晤里生这种的打法就是，他就是很有那种很，人家说云门啊，就是云门是就是贵为天富贵啊，云门是富贵啊，云门是富贵的。你看是，他就是很有那种就是宫廷风范吧。人家说是教主，你见教主你不那个什么，你竟然直接问你这不是太无礼了吗？如果一般是我们的话，如何是教主？妓乳便是啊，这一类的，这一类的。但是他说，那你不是教主是什么呀？就是长言殿里啊，就是含元殿里问长安，一般我们会这么说。他说太无礼生，他很有宫廷范儿，很有宫廷范儿。云门道一说，对对对，不是目前机，也非目前事儿是如何？道一说，如何是一代石教？对一说。不是目前机，也非眼前事儿是如何？道一说，这两个呀，对一说跟道一说呀，一听的话，按照一代石教的解释，什么叫做一代石教？这个就是这种解释啊，就是说可以，咱们可以按照一代石教的解释，就是教下就是给你解释的，怎么叫做解释呢？就是原来你不明白。然后通过一个教，哦，就是给你解释明白了。但是这个解释明白只能是旁敲侧击，只能是旁敲侧击，还是要回到你自己这儿。所以说阿难他不就是吗？阿难他是一直听那个释迦牟尼佛说，但是他实际上他证道并没有证道。如果按照禅宗的记载，就是楞严经这儿他还没有彻悟，是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走了以后，他一受刺激，他这个时候才彻悟，实际上是这样的，所以说就是，如果是解释的话，就这样说。如何是一代石教？那就是有针对性呗。你有需求，你有这个需要，你有问题，那我就回答回答。这就是一代石教，所以叫对一说。你看这个，这直接解释就行了。就是说，它有针对性的，它有回应的。你有问题，它根据这个问题来回应你的，这就叫做对一说。它就是有针对性的。你离开了这个针对性的环境，这句话，这个教研就不这么说了，就不这么说了。这就是一代石教，你是说一对一？对呀，一对一也是这个特点，也是这个特点。这是这一个。另外一个的话，再看这个道一说呢，不是目前机，也非眼前事儿是如何？这个时候就是这种问法，就不是如何是，就是不是那种，就是说什么是明心见性啊？然后给你解释解释。哦，明心见性是一二三四五六，给一二三四五给讲了5条。哦，这就叫做明心见性，它就不是这一种了。什么是明心见性啊？就是老人不是那个六六明心见性的有那一句话，阿谇见于开口来，这就说到这儿了。就说这个不是目前机，也非目前事儿是如何？就是说，这就是问的是究竟义了，这究竟义了，就是你不能这样，也不能那样，那怎么办？类似苦，对对对，这个时候就道一说，就不是那种一代石教的说法了，所以说是道一说，不是目前机，也非目前事儿是如何？如果是解释的话，从对一说的角度跟对一说相反是道一说，但是我觉得从这个道一说倒不是，我觉得这个道一说不是针对着这个对一说说的，我觉得这个道一说是这么说，不是目前机也非目前事儿，那就是目前前面的事儿呗，所以说是道一说，或者说就是让你不明白，就是让你不明白，不是目前机也非目前事儿是如何，道一说，就不是让你明白的。对，退一步问，道一说，不是说问得太高深了，他不是问得太高深了，他就是说你问的时候已经迟了八刻了，你迟了八刻以前的那个窑子过新火以前那个呢？反正有联系也不是不行吧，反正他有这种句式儿。如何是正法眼普？那个普佛啊，他们有一个就是普佛，普佛就是大家一块儿上殿，或者大家一块儿去这个劳务啊什么什么的，这个叫普佛啊，这个叫普佛。如何是正法眼普？ 这都没啥说的，他就说一个字儿，我们解释出来那么多字儿干啥？而且这一个字儿你还可以换呢，你这普把它普换成一个通也一样能解释清楚。所以说云门有三个这个云门的有三个字儿嘛，故见疑，对啊，就对，就是云门禅师到后来只说一个字儿故见疑，老人用这个我没有印象了。在哪用的？举可以查一查，举一举。对，顾建仪就是这样的。普说通也行，说菜也行，小也行，棚也行，这解释起来就多了。菜呀、啊，顾建仪对。看看还有什么？公案是拿来干嘛的？打坐是拿来干嘛的？公案是拿来干嘛的？这个问题可把我给问住了，李静儿，静静啊，你可把我给问住了。公案是拿来干嘛的？打坐是用来干嘛的？你说说，你正在那儿打坐呢，你的宿舍的工友看见你了，问你打坐是用来干嘛的？你这问题把我难住了，去烦恼。公案是给你增加烦恼的，打坐是用来减少烦恼，公案是给你增加烦恼。你本来没有烦恼，但是你公案一看你就对不出来了，然后给你增加点烦恼。你本来觉得自己已经正果了，你本来觉得自己已经没问题了，但是公案里头提个问题你就是回答不上来。公案就是来给你添堵的，周四进来就是来添堵来了。道一说，对，张世东说道一说，公案是用来拿来道一说的。如何是端坐念实相？河里施钱，河里撸。在河里面啊，把钱给丢了，然后就在河里头在那捞啊，河里头在那捞啊，这个回答的多形象啊，还坐在那儿端坐正儿八经的在那儿那个念，正儿八经的在那儿念，端坐，就着这个相，所以就失钱了。河里施钱，河里捞，但是也不妨再捞吧，再也就着这个相去捞捞吧。河里施钱，河里捞，这句话答得挺好的，我觉得。对呀、啊，这句话很有赵州风范啊。哎呀，这个答得也非常精彩。云门有一些开示也非常漂亮，你知道吧？不是向刻舟求剑，刻舟求剑是河里捞剑的一种方式，这种捞剑法是捞不着的。但是河里施钱，你捞吧，你就是捞起来很艰难，但是你有可能是捞得着的呀。你只要你慢慢捞，总能捞得着。你就在那摸吧，你就是在河里头摸吧，一巴掌一巴掌的摸过去，总能摸得到。如何是沙门行？会不得，为什么会不得？执手会不得，哎，这个说的挺好的。如何是沙门行啊？哎呀，这个我可不懂。就是如果公案是用来干什么，这个可不懂。那你为什么会不懂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只要守着这个不懂就行了，只要守着这个会不得就行了。你看看我们老想着会，哦，会了，总想要一个会。你人家说明白了，或者是明白了，我知道了。尤其是修心中心的人，你看那个过了千座的，没过千座的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是这么回事了。就这个东西挂在嘴边上，算是去不掉了。就知道了个什么东西，明白了个什么东西，这种挂在嘴边上很难去得掉。你他一开口，你就知道他没有明心见性。把知道明白挂在嘴边上。今望失于此关键处，下个段语成豁开全眼正眼啊。你的这个刘涛的这个是元云老人的那个书信集里的，书信集里的谱，就像是做佛事的，开始做佛事了，有点这个味道。老人的这个谱比云门的还能摸着点头脑，云门的那个干脆让你摸不着头脑。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个谱对于这个学人来说也没用，肯定也没用，不信我们往下接着看。哪里摔倒哪里爬起来，哪里摔倒哪里爬起来是好，但是河里拾钱河里捞这个更那个，你这丢了钱在河里头，你在河里头捞不是那么就是容易爬起来的，得要艰难艰难了，得要摸索摸索。 手要真手就没啥事儿了。真手说明你会得了，错，没灵。人家说只守这个会不得，你真守说明你会了，会了你就没有守住这个会不得。越不会越有力量。哎呀，就是就这种的话，守要真守就没啥事了，越不会越有力量。还有我的这种解释啊，这种都属于会，它都不属于不会，让你守那个会不得啊，这都属于会得，这不是会不得，咱们要守那个会不得。像这个真守就没啥事儿了，越不会越有力量。还有我这些解释，这都属于是会得，这不行，守那个会不得啊。这个谱和指头缠相，和指头缠相，有点类似，可以这么说吧。这个老人的这个是有点这个的，直指嘛。佛果云：但只退步，越退越明，越不会越有力量。意念才起，你心才生。这就是蔡小鹏，就这一类的，还属于会得，他都不是会不得。让你守那个会不得，你只管我守会不得，你得给我道一句会不得的话来，我听听你再会不得。不会，不要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老师罚钱。又说好的老师这四个字了。公案就是鸡肋。公案是鸡肋，不是的，公案可不是鸡肋，公案是鸡身上的那个骨，鸡肋上的那里头的那个髓，是髓，不是骨头，不是肋骨，是肋骨里头的髓，是那个心髓。通就有点像这个不好听，不好听。云门没有用过这个通字儿，扔这些词儿都是有意义的词儿。你还是在会德里，蔡小鹏。鸡屎，那个张师栋，如果说公案就是鸡屎，你就是鸡屎里的虫，你正在吃鸡屎呢。这刘涛说滚很容易，刘涛不是打你拿棒子打你，就是那个喝你，然后就是滚，就是这一类的话，对刘涛可容易了。刘涛就是他不是说公案的就说滚，他没事他都说个滚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实际上，现实生活中竟是人家让他滚。菜菜没嘴怎么倒啊？锅里菜，对，刘涛滚。这个咋样？锅里菜不咋样，你问咋样都不咋样。如何是寻常？如何是寻常之用？且哪里格腾去？且哪里格腾去？应该是且那里格腾去？应该是，看看啊。应该是且哪里隔腾去？隔腾去，对，我觉得是通哪儿，通哪儿的多。寻常如何是寻常之用？你还在找隔腾呢？你还在找隔腾呢？如何是寻常之用？你这不是你这一问不都是寻常之用吗？没有这个寻常之用，你怎么问出来的？你还要到哪里再去隔腾隔腾，你才觉得是寻常之用？这个不是一般，它如果是那里的话，就是一种指示了，就是像 what 还是 that，就是老人说的。但是这个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更偏向于 what，就是哪里哪里。只要心不住着就行，那么吃酒喝酒吃肉就可以了。这句话老人没事就批这句话，老人说这种人最不像话。李静说的就是这个，心不住着吃酒喝肉，胡扯。心不住着，根本就没有一个吃酒喝肉不可以，或者是可以，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吃酒喝肉可喝喝酒吃肉可以。你喝酒吃肉啊，阎王老子不放过你在。不是这样的，绝对不是这样的，李静，不对不对，阎王老子不会放过你的，因果不会放过你的。讲顺藤摸瓜，有瓜吃吗？有吃杨子涵。一般这样的都不会说这句话，说这句话的肯定是胡说。王邦彦呢？这是你的猜测，就真的心不住着，根本就不会开口说喝酒吃肉可以，根本就不会这样的。心不住着了，根本就没有酒可吃，可没有酒可喝，没有肉可吃，没有谁可以吃，他不可能说一个干什么事可以，不会说可以，也不会说不可以，没有这些事儿，不是有那句话吗？心不住着，整日吃饭未咬到一粒米，正日穿衣未挂住一丝纱。你看看他说的一样吗？他说一个就可以，这阎王老子不放过他在这个地方上是一点毫含糊不得的。对，没有可以不可以，没灵。如何是教义？你看什么经？般若经。 一切智智清净，还梦见为一切智智清净且智，如何是叫以心不负人，面无惭色，放耳三十磅？心不负人，面无惭色，这个话以前云门我记着也说过，也但是不是在这个场合，我记着是说过的，或者是临济说的还是谁说的？你看这个很符合禅者的风范呢、啊，心里面不负人，也没有什么觉得不好意思的，这就是心不负人，面无惭色，这句话很经典，咱们从头过一遍啊。教讲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教义讲的，就是教讲的是什么意思？你看什么经啊？我在看《大般若经》。哦，《大般若经》里面讲过一切智智清净，这个事儿你还知道不知道啊？还梦见没啊？梦见过没有啊？一切智智清净。然后这个僧说了一切智智清净，这个你就是我梦见不梦见这个事儿搁在一边，你先给我回答如何是教义。他说哟，你这个人呐、啊，真是的，你这个人就是还挺好意思的啊，挺好意思的啊，就是说一切智智清净呢，就是要放在一边，就心不负人，面无惭色，算了算了，放过你了，放过你了，不打你了。就是你问如何是教育，本来该给你三十磅的，但是因为我问你一切智智清净的这个，你就给我搁在一边，你不回答我，因为这，所以放过你三十磅。心真空了，不会也不能全听。如果是这样，一点酒也不能喝也不行，那喝了也不行。你杨子涵，你就这么说吧，就你这种的，就喝了也不行。心真空了，不会喝酒吃肉的，如吃正是不空。不应该这样看，不应该这样看。那济公呢？济公呢？你说说，不是说我们是济公，但是这个是针对你这句话的。如果是吃了就正是不空，你这不是说济公不空吗？你这么说济公行吗？还是有漏洞。刘金龙，你还是有漏洞。你知道修行人呐，要心在修行上，心在修行上切忌有漏洞，不能有漏洞。你还是在漏洞上，就是你呀，平时的时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那种。要解释什么？要在什么理上？不能堕在理上，堕在理上正好跟佛法的真意相悖了。刘金龙，你还是有一点点渗漏，就是你的思路需要再调整一下。济公就是吃就是不吃，木舟说的啊，清空就不喝酒吃肉吗？老人有这段开始，我们要是做事儿，就要是我们要是要做事儿，不是不做事儿，做事儿的时候要于事无心。哎，于事无心，不要有得失心，平常心处事儿。什么是平常心？就是无得无失，一切都没有的心，一切都没有的心叫做平常心。我们总觉得平平常常那个心叫平常心，是没有心那种情况叫平常心。你要是有一点，这是我的责任呢、啊，要把它做好，这不好失面子，弄得我有容易坏了，这个心就坏了。是尽心力而为，尽力而为，没有这个心做得好，应该就是尽我的力量去做，但是没有心做得好，应该是这样，没有沾沾自喜，人都是做了好沾沾自喜，哎呀，我做得好，做得不好，信誉扫地了，没有做得好，就是没有患得患失，没有患得患失了，没有什么得失，做得不好是事儿做得不好，没关系啊，大家都有错的时候啊，没关系啊，对吧？谁能样样都成功啊？已经尽力做了，这就行了，这就行了，没有那样子。所以说禅宗说的真好的话，就是心不负人，面无惭色。我的心没有，对不住人。哎呀，这个标点不对，我的心没有，这个中间没有逗号，我的心没有对不住人，没有辜负别人，所以说我没什么可惭愧的，没什么可惭愧的，就是说对于普通人没什么惭愧的也就罢了，面对着诸佛诸祖没什么惭愧的，大家说一说有惭愧的还是没惭愧的，自己亮亮相，自己想一想，面对诸佛诸祖，面对心净三代祖师，面对咱们大禹祖师历尽千辛万苦传给你的心中心。诸佛诸祖在这儿，元婴老人在这儿，一直在谆谆教导你，你到底有惭愧没惭愧，自己对着良心想一想。所以说，心不负人，面无惭愧，这就是说如实知自心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没有辜负你，没有对不住你，没有惭愧心，没有报愧，所以心不负人，面无惭色。人修行一辈子，心不负人，面无惭色即可啊。这样做事还是要空心。哦，我这因为做事了，我就非要一天到晚的吊在事情上了，吊在事情上那就糟糕了。这段开始，刘涛的这个是哪里的？刘涛的那个雪峰的那个不那个雪峰的那个是后来的，就是木舟的这一段就是比较经典的，可能最早的时候是木舟的。我这个我在讲教，然后呢我也在参， 我这个不会教义应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是你是个老实人呐、啊，你要是不懂得这个意思，不懂这个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你还没有明啊，就是还没有明心见性啊，你就应该忏悔。那你给我指示一下吧。你要是不问呢，我就不说了。你要是问呢，我不能不说呀。你要是不问，就是你给我指示吧。好好好，你要是不问，我就不说了。但是你要是问了，我不能不说啊。情师便道：心不负人，面无惭色。我已经给你道过了，已经给你道过了。一句话道过的时候如何啊？我要是真的给你道，那就易堕了。什么处是我易堕处？三十棒叫谁吃？就是他一直指示给那个谁呢？穆周一直指示给这个学人，但是学人不会。这个学人不会，这个问的人为什么不会？他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他总想明白一个道理，他总想明白一个道理，他不知道佛法不在道理里，他总觉得有个道理可以明白。所以穆周说了，三十棒叫谁吃？这种人就是不跟他绕弯子了，直接给他三十棒吧。就平常心吃饭喝酒，你平常心，人家揍你一顿，你能平常心不能啊？你要是能够人家揍你一顿，把你揍得遍体鳞伤，那你吃饭喝酒也平常心吧。杨子涵，老断坐就惭愧，不断坐也惭愧啊，不断坐就行了吗？迁坐是底线，跟明心见性还远着呢，你做了迁坐就不惭愧了。济公未曾吃肉，你看看看上面这一句，济公未曾吃肉，那你刘金龙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呀？济公要未曾吃肉，你还未曾说过这句话呢。穆周是耍嘴的学人，爱说平常人吃肉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是的是的，那不行的，那绝对不行的。佛法本平常，莫作奇特想，给他棒子都浪费了。也有道理。鸡屎中的虫，张师洞在笑，这样就是这样就是真空，那样那样就是不空。为什么要在样子上捞啥呢？捞啥？捞啥呢？捞啥呢？捞。前辈你不用来就行，你来不来你反正你就这样了。我们是耍嘴呢，你干嘛耍？你认为我们是耍嘴，那也没办法。你认为是耍嘴就耍嘴吧，不耍嘴耍什么呀？嘴都不会耍，心上更不会耍。如何报得四恩三友去？抱头哭苍天，苍天啊苍天啊，如何报恩？苍天啊苍天，抱头哭苍天，跟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嘛。我们不是那个净土宗有回向吗？愿此一报身，这个尽此一报身。什么什么什么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尽此一报身，什么什么来着？那个长生极乐国，尽此一报身，长生极乐国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四重恩就是父母恩、佛恩、师恩、众生恩吧。三途苦就是说的是三有，三有就是说的是轮回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轮回世界。如何报得这个？如何能够抵得了啊？就是抵得了这个，抵得了轮回，如何能够报得了佛恩，抵得了轮回，救得了众生啊？抱头哭苍天，答得很好。抱头哭苍天这个答得很有气势啊，我觉得。而且这种的还不是你说是赵州风范、临济风范都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云门风范了。刘金龙说你耍嘴。刘金龙说是他耍嘴，罪过罪过，知罪即可啊，知罪即得，知罪即得。我们也在耍嘴，都是罪过。对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对对，三恶道，不是一般来说三有，它不是指三恶道。诗云抱头哭苍天。对对对，加一个叹号好多了，梅林你现在很会加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加个叹号。对，抱头哭苍天，叹号。很有云门气势，我觉得。看看这个大家有问题没有？梅林厉害，厉害个头。那像穆周啊是应该的，云门就是穆周出来的，但是岩头也不是这样的，岩头不是这种说话的味儿，岩头不是这种说话的味儿，我觉得是很云门了，很云门了。我生气啊，我本来不生气，你一来我就生气，钱伟。我觉得这句话很云门了。如何是正法眼周犯气，这个没啥解释的。如何是正法眼呢？该吃粥了啊，该喝粥了啊，该吃饭了啊。 如果是正法眼的喝粥吃饭里去寻去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你就连贯的看下来就行了，不要解释是什么意思。可以说是味道吧，可以说是味道吧，粥饭的味道吧。骂学人是个混饭的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淡泊说得好，一股就是你太俗气了，你这么问太俗气了，是个混饭的，如何是正法眼？就是我觉得这个。太俗气了，你就是一个混饭，你这个饭桶如何是正法眼？你这个饭桶你只知道吃饭不明白，就这样解释挺好的。饭桶，对对对，呀，如果大家能够信什么都不求，只求什么是正法眼，那就有希望了。现在大家问问题连如何是正法眼这种问题都不问，都不会问，问不到这儿，还问的是一些其他呢，可不可以说粥饭正冒着热气呢？你就是一个标准的饭桶，王邦彦。走了你也未曾来过，你都没有来过这个世间，多好呢。你不光是没来过茶馆，都没来过这个世间，你都没出生过一回，多好呢。就混饭不好吗？俗气好，你混饭你做不到，你现在是你想混饭，你想俗气，你做不到，你一到俗气的那个堆里头，你又挑这挑那了，你俗气不到，你现在是你倒是想俗气，你就是俗气不到。这个人一定是张强袁荣，这个长沙陈瑞婷一定是张强，他是张强，谁问不到这儿啊？老师，这个张强你不知道，他天天上来捣乱，他一定是捣乱的，你这么说话踢你出去，怎么不是啊？你这句话就是捣乱的，我怎么就是这你就是你这么说话立刻踢你出去，谁问不到这儿？不清楚前尾的那个话找不着了，应该是这个吧，刚才是这个吧，啊不对，这个过了。如何是啊？梅林的，梅林的，如何是三妹？道老僧一问，还我一句来。如何是三妹？该我问了啊，你还我一句来，该我问了啊，该我一问了啊。如何是三妹？如何是这个三妹啊？正定啊，就是正定，三妹就是定。如何是三妹？他应该问的是如何是正定。该我问了啊，你还我一句来。法眼如炬，这不，张师东你用错了，我们这不是法眼，你这这你这用词儿，你这不是法眼，虚他，张师东瞎眼，还过了。你再细说说，郭林，还过了，你再说说。道等于道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有道理啊。道老僧一问，道等于道是有可能的。你这句话啊，你从我这儿偷过来了，你要还我啊，你要还我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呢，这个道按照上下文来说，还是应该是轮到我了，轮到我了，应该是轮到我了。这就是三昧。再详细的解释解释什么叫三昧啊？梅林，前尾出了个招，让你不要贴答句。如何是住是住佛出身住？按照云门的回答就是普，看看云门怎么答。听的就是啊，听的就是王虎森呐、啊，就是这一类的东山水上行。如何是住佛出身处？你看着有一个东山呐、啊，东边的山呐、啊，东边的山多么巍峨啊！但是它在水上走呢。如何是住佛出身处？东山水上行。对，王虎森呐、啊，就是说听的说的就是，你就是总想要是一个什么东西，别总想要是一个什么东西。就像是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会了，就一个道理。前面云门不是说了吗？让你守那个会不得，守那个不是，守那个不知道，你别总是这是这是的，这种思路好像要调整一下，对你来说，对。一般的禅师他都不会说这就是了，一般不会，这句话是可以指示人的，但是呢就是直指来说的话，这就是了，这就是冤枉你了，这就冤枉你了。因为你看咱两个已经在对话了，这都已经试过了，为什么还要再加一句这已经是了呢？不是的话，你我说话你就听不着了呀，你已经听到了，这都说明已经试过了，不要再加一句这已经是了，一般不会这样的。这就是头上安头了，扯什么一句儿？这是哪儿来的？如何是住佛出身处？东山水上行， 这句话跟那个上面的那个云门的那一个抱头哭苍天有的一拼，我觉得这两个都很有那个云门味儿。嗯，这两个都很有云门味儿，很有气势，很有气势。如何报得斯恩三有句抱头哭苍天，如何是诸佛出身处，东山水上行。岂是指个入入，佛有出身处吗？什么是佛呀？佛没有出身处吗？刘金龙，你不能跟刘涛耍棒，刘涛就会耍棒，不跟他耍棒。要贴答案了，这个东西没什么答的，只岂是指个入处？不止，偏不止，打死我也不给你指个入处，打死我也不止给你指个入处。对，给涛哥奉茶，吃粥吃饭啊，岂是指个入处？吃粥吃饭。给老师奉茶，那没有这个。你刘涛的这个奉茶，他都是强制型的、要挟型的，都不是好意，他自己也不是个好意。这种茶喝了哪能喝呀？喝不了。几时指个入处，吃粥吃饭去。你给我指个入处吧，我要明心见性啊！我们要修心中心，要明心见性啊！那个就是怎么样入境，怎么样能够入门啊，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啊，求你给我指个入处吧，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证得佛果呀。哎呀，该喝粥喝粥，该吃饭吃饭，吃粥啊，吃粥啊，该吃饭呢、啊、喝粥啊，吃饭呢、啊、粥饭气不是好鸟。云门的上堂开示也不错，可以来吧。这个地方没有杀人剑呢，没杀你啊。诗云：我事不惑你，向尔助人道，直下无始。这个是淡泊标点的吧。我事不惑你，逗号，向尔助人道，逗号，直下无事。早是我事不惑你，向尔助人道，直下无事，早是相埋没也，应该是逗号，这个地方应该是逗号。早是相埋没也，更欲踏步向前，寻言逐句，逗号，求密解会，逗号，千差万别，逗号，广设问难，赢得一场口滑，去到甚远，有什么歇时，只此各事，逗号，这个只此各事，逗号，应该是这个地方应该是逗号，只此各事，逗号，若在言语上，三乘十二分教，其实无言语，因什么道教外别传，若从学解机制，只如实地圣人说法，如云如雨，犹被赫则见见，犹被赫则见性如隔罗意，罗什么东西？这个字儿念啥？由此故知，一切有心，天地玄隔。虽然如此，若是得的人道火，若是得的人道，若是得的人道火不能烧口，终日说事儿，未尝挂着齿唇齿，未曾道者一字，终日着衣吃饭。古啊，好，未曾终日着衣吃饭，未曾触着一粒泥，画着一缕沙。虽然如此，犹是门庭之说，须是识得于么使得。若曰那僧门下，据理成虚，徒劳助思，直饶一句下承当得，犹是瞌睡汉。淡泊，我按照我的习惯再标点啊，稍等啊，很快啊。三乘十二分教，其实无言语，因什么到教外别传，若从学解机制，只如实地圣人说法，如云如雨，犹被赫则见性如隔罗湖，以此故知，一切有心，天地玄熟，虽然如此，若是得地人道，我不能烧口，终日说是未曾挂着唇齿，未曾说，虽然如此，须是识得于么使得。若曰山僧门下，我呀迫不得已跟你们说，没事儿没事儿啊，这是没事儿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这都是没事儿，就是说本来是佛关什么照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这都是埋没你们，这都是埋没你们，根本就没事儿，这都是我就是说个直下无事，这已经是埋没你了，这已经是埋没了，这已经是埋没你了，这都是迫不得已才这么说的。你们要不是有事儿，我干嘛天天说个没事儿啊？嗯， 还就是闲没事儿，这种话还不过瘾，还要再求点别的言语言句，还要再求点别的指示，还要再会一点别的东西，然后呢找一找这个有什么不同，那个有什么不同，除了问问这个还要再问问别的，然后呢还要再能回答回答，这就跟道越来越远了呀。这到什么时候休息啊？这到什么时候休息啊？看看咱们现在都是不是这种事儿啊？跟你说个没事儿，你根本都不甘心；说个没事儿，我都是埋没你们了呀。然后还想要问什么呢？什么就是都要看，都要猎奇，然后都要千奇百怪的都要问，广设问难，然后看看哪一种应该怎么回答。这都跟道没有一点关系，没有一点关系。就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啊，若在言语上。就是这个事儿，若在言语上，就是三分十二分教。如果是啊，这个事儿如果是在言语上能够会，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如果在言语上一说你就能够明白，那三分十二三乘十二分教一直都在说，还用得着我说吗？就是经有经师，论有论师，关山僧什么事儿啊？那不是都一直在说吗？为什么又说这个要教外别传呢？说了那么多的话，大家懵了。这个迦摄一笑，传给了他正法眼藏父主于汝。为什么又说教外别传呢？所以说这个事儿，他不是在言语上会的，不是在言语上会的。如果是学解，如果是从学解机制，就是说，就是你总是在那学啊学啊学，爱思考学习，用学习的这个态度来学佛法，就这样的，就像是那个十地圣人说法如云，就算是你说法能够说到像十地圣人一样，你照样的就是说，赫则如隔罗湖，这个罗湖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沙。就是游隔一层沙，就实地圣人说法如云，那照样是没见性，照样是没见性，有什么用啊？就算是你说法如云如雨，照样是没见性，有什么用啊？照样是应该被呵责的，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，根本都不是正面值得学习的。所以啊，千万不要有心，只要你就是有就是心里面有挂碍，有一点点的心，有一点点的心思，那就是天地玄察，就差这一点儿，就差这一点儿，有心还是无心，千万不可以有一点点的心搁在这儿，不可以让你的心呢在一点点上停留。虽然是这样，若是得的人道，火不能烧口，就是说天地玄隔，虽然是这样啊，并不是说不说了，他得的人道的话，就是他也可以的，他就是他怎么弄他都没事儿。你要是不得的人道啊，你说一句话你就在这儿就是千差万别，广设问难，然后说法如雨如云，那都是火烧你的嘴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就是下地狱如建设，简单来说，你就是将来你会做个鬼，让你就是吃饭都是烧你的喉咙，就是是这样。你没有会佛法真意，你在那儿解在那儿道有什么用啊？那都是昧学佛法，那都是祸害佛法的，根本都不是护持佛法。但是会的人他就不会了，他怎么道都没事儿。终日说，从来没有在嘴边留过话，没有说过字儿，就终日吃饭穿衣，没挂着一粒一丝纱，没咬到一粒米。但是呢，就是这么说啊，这么说也是方便，必须要真的是这样才行，必须要真的是这样才行。就是说在我们这儿啊，你要是想让我通过说话开示给你们一个什么东西啊，就是在这儿琢磨，就是在这儿啊，就是你就是想要这样啊，那根本都不可能，就是别在我这儿寻了一个什么东西了。就算是你在我这儿有一个路处，这也是一个糊涂汉。就算是你在这我明白了，就算是你在这能够有一个入出，这还是糊涂汉。直着一下去，一句下承当得，犹是瞌睡汉。就算是你承当了，这个还不对，你这个地方没有你承当的余地。说的不着痕迹是哪来的话？钱伟他就是这样的，他对谁都是这样的。他都有点像张强了，他快，你就钱伟，你不能总这么说话，所以说钱伟你来大家就生气了，不是好话。对，若是得的人道，对，火不能烧，我觉得还是火不能烧口，得的人道烧不着他的嘴，但是你这样也可以，这都可以。见性也在埋没学人，哎，刘金龙啊，你这个见性也在埋没学人，就是说的是直饶一句下承当，犹是瞌睡汉。这句话翻译成现在的意思就是说，见性也在埋没学人。对，那活该呀，你进来就是被我埋的呀，要么你别进来呀，你进来了只要开口就被埋了， 埋到你土下深三丈，把头伸出，请埋，呵呵，走了。这段经典，云门的开示都是不错的，云门的开示都很好。终日说事未挂着尘人，终日着衣吃饭未曾咬着。虽然如此，犹是虚因。那么若约三山纳僧门下，具体成疾，徒劳住宿，只有又是瞌睡汉。对，让他一直伸着。看看这一段这个开示，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。这个也没啥解释的，大家读一读，反正是多读读。这些啊，这些教就是教导用功夫的方式啊，都比较简约而且直接。你知道禅宗直接到哪儿吧？你要是往道理上会啊，就是往个什么东西上会啊，他骂死你，他不会说你不对，他都把你骂死，让你觉得就是让你切记去那么会，切记去打妄想，你打个妄想他骂死你，他骂的你没边没样的。所以他很直，他很直。多看看，做功夫就容易上路。这段没有问题了，就贴下一段吧。看禅宗的这些开示啊，就是修行容易上路，真的。看经教就怕你总往那个知道上会，你总往知道上会，那就辜负了经教的本意，实际上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因为经教它翻译啊，必须就是还是比较文明的，再加上佛说法什么样的都有，直接性的来说还是禅宗的更直接一些。教就相当于什么呢？杨子涵，你别挂碍了，你不要挂碍啊，你千万别挂碍，你别再挂碍了，别再挂碍了。禅宗就是直接的打掉你的挂碍，就打你这样的。现在这一类的，对啊，现在这一类的，我怎么一看我都怀疑是张强啊。持有僧问，如何是一句举，如何是说是默，轻击立掌，如何是默是说嘎，不默不默不说是如何施将棒尘。如何是一句举，如何是说时默，轻击立掌。我们现在啊，就是很什么都没有干，然后突然拍了一巴掌，这就叫做轻击立掌吧。这几个可以连在一块说的，梅林，这几个可以连在一块说，有的一拼啊。你是他哥，升级版。刚知道了，轻击立掌。我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，突然，你看，如何是说直默，就是这样。你说的是嘎同煞啊，嗓音嘶哑哦，手疼。你的脸不疼就行，刘涛。是不是清清嗓子下？嗓子湿呀，再看看嘛，来回看看嘛。哦，还是手疼啊。好好好，我的手疼，你的脸不疼啊。时有僧问，如何是一句举，如何是说时默，轻击立掌，如何是默时说下，如何是说时默说，如何是默时，如何是默时候说。这个时候就是嗓音哑了，说不出来了，嗓音哑了，说不出来了，嗓音哑说不出来，这个更合适，我觉得是，不是说啊，就嗓音哑了，说不出来，这个更合适。不默不说时如何？不默不说时，你就还留你干什么呀？你滚吧，将棒秤，这个也挺有意思的。如何是说时默，轻击立掌？如何是默时说，嗓子哑了，说不出来了。不默不说是如何？嗓子哑了，说不出来，他还往下问呢。啊、哦，好好好，还有再接着往下问。不默不说，既不默也不说啊，既不是默也不是说，这个时候怎么样啊？这个时候就该把你给揍了，揍出去了。读作啊时表示惊奇醒悟，我觉得是读那个叫那个嗓子哑的那个更合适。煞煞，云门宗风就是红旗闪烁。天子的风范，云门天子嘛，云门天子就是红旗闪烁，红旗啊就是城头上的那个红旗一闪，下面的那些人呢、啊、就跟着他的红旗，千军万马就随着这个红旗，红旗往左，千军万马就奔着左去了，红旗往右，千军万马就奔着右去了，红旗往前，千军万马就冲上去杀敌，红旗往后，千军万马就退回到城里了。他是那个什么，就是说的是天子风范，云门天子嘛，云门是贵，是富贵啊，富贵气势如虹，或者是很有富贵劲儿，这都可以。他有那种天子帝王范儿，天子帝王范儿，是这种的，天子帝王范儿。 如果是说的气势的，就是那种的特别的雷厉风行的那一种的，那是属于是临济了，这个没得说。临济就是逆子闻雷嘛，逆子闻雷，天空中哗啦啦的一声炸雷，那个逆子一啊，就是一听这个雷啊，因为那个逆子他会被雷给劈死嘛，逆子闻雷就是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的被吓得不行啊，就是临济的宗风就是逆子闻雷，云门宗风就是红旗闪烁，就是天子贵为天子。茶香水甜那是你，那是那个刘金龙宗风，那是刘金龙宗风，喝茶就是这一类的，刘金龙宗风是这样的，绝不是云门宗风。云门宗风就茶香水甜，翻把你的茶给踢翻了就。是，我是傍云门，谢谢你提醒啊。如何是云门见死？忤逆闻雷，对啊，忤逆闻雷，对。如何是云门见呢？祖，如何是云门见这个祖？杨子涵呢？你要先会耍嘴也行啊，你会耍嘴，你才能会耍心啊，你会耍也行啊，你会耍吗？不可行。他没嘴，人家会说你更耍嘴了。刘涛是老板不是老师。如何是祝佛出身处？更请一问，你再问问你还，或者说你还有别的问的没有啊？如何是祝佛出身处？更请一问，这个没什么。如何是祝佛出身处？更请一问，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。如何是祝佛出身处？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，你再问一个吧。下一个，如何是漏地白牛？敌机无改路，放着什么处？再举不遇尘。漏地白牛是《法华经》里的，《法华经》里面的，就是说那个牛车啊、羊车啊什么的，大白牛车，漏地白牛，就这么说吧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一个意思。敌机无改路，就是早都已经成过了，早都已经成给你过了。放着什么处？在哪里呢？再举不遇尘，再举都是尘埃了，都是尘埃了，再举不遇尘。敌机无改路，放着什么处？再举不遇尘。云门啊，他确实是，就是说他，在教理上很通达，然后呢，他的文采也不错，他这几个全都是五个字儿。我发现敌机无改路，再举不遇尘。然后说的也挺好的，斩钉截铁的。如何是漏地白牛？月下不用色，石淡何物？古今嚼不着，请师答话。老僧何欲嘛？赵州的你就少用叹号，赵州的不是那么多叹号的。月下不用色，石淡何物？古今嚼不着，请师回答，老僧何欲嘛？古今嚼不着应该是句号，古今嚼不着。请师答话，叹号，老僧何欲嘛？漏地白牛它吃什么东西呢？吃的东西都不在古今里，不在古今里，没有古今，没有我们说的，没有你问的余地，也没有我说的余地。请你答话，我不正在答呢吗？我一直在答呀。对，我也觉得是云门的教下，云门啊，就是说那个。就是说他从睦州那里出来之后啊，曾经在陈操上书那里，就陈操上书他非常有心，然后呢他就供养僧人，他就看中云门了。陈操上书可好玩儿，陈操上书他是一个文人，但是呢他也挺自负的。陈操上书有啥事儿吧？陈操上书就是在城墙头上，人家是一个大官嘛，人家可以上城墙看着城门下的人，人来人往。陈操上书说：“你看看这么多出家人呐，但是没有一个禅人呐。”然后人家说：“你咋这么说呢？”陈操上书说：“不信我给你叫叫试试啊！”哎，那个出家士人家就回头了，他说：“你看没有一个禅人吧？”就陈操是个挺好玩的。 云门就是陈操，好像还见过，我记得好像还见过仰山吧之类的，嗯，反正是就是，后来他就供养云门，他供养云门就是他在他家里面专门留他在家里面待着，就是云门从睦州那里出来之后，在没有投靠雪峰的时候，就在陈操那儿待了好几年，就越藏。待了好几年月藏，陈操跟云门也有对话的，也有对话的。陈操老是这样去搞出家事，云门就整不了了。云门就问他了，就是《法华经》不是说了吗？一切生产制，一切这个生产之业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干什么事儿都跟实相不相违背，那就是只如你说，就是非想非非想诸天，他们是干什么的呀？他们是干什么的呀？好像大概问了这样一句话，就把陈操给问住了。然后那个就是云门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别以为我们和尚是白吃饭的，白吃干饭的，别这么以为。我们和尚的事儿，我们和尚就是知道的事儿，就是你所不知道的。他能噎得住陈操，所以陈操服他，陈操专门收留他，收留了好几年，嗯，在他家里月葬。一个平时浅显，一个壁立千仞。平时的不一定是浅显的呀。这个形容赵州是说的是绵里藏针，他不能用浅显。你说个浅显来说赵州，赵州古佛没说云门古佛，说的是赵州古佛呀，他绝对不浅显，他的深意无穷啊，他深意无穷啊，光这个平时就不浅显，不是浅显，壁立千仞，云门有壁立千仞的这个风格，嗯，那个林济是就是那种雷厉风行的风格。刚才看他问的那个《法华经》般若漏地白牛一说，他就知道，对呀、啊，那个大般若经嘛。人家说你，他说那你看，人家问他什么是教义，他说你在看什么经啊？我在看般若经。哦，般若经里不是有讲吗？一切智智清净的那个大般若经能看的，这不是一般人能看的。大般若经多少卷呢？那么多的，这一般人哪看得了？云门都看了。所以他说哦，一切智智清净，你说说那个吧。他说那个先搁在一边，你就问，我就问你什么是教义。云门说：“心不负人，面无惭色，放耳三十磅。”法华经漏地白牛，法华经这个，我们明年啊有空的话，咱们把法华经过一遍，咱们过一个法华经要义，把法华经里面重要的东西摘抄出来，你就知道了。漏地白牛什么的，就法华经看还是很容易的，就是比起大般若经，大般若经能看完，这不是一般的人，这个就是一般的，他就是。法华经啊，涅盘经啊，一般的禅宗的他都看了，这很正常。时到江州，有陈操、陈尚书请斋，才见便问：“汝书中既不问三乘十二分教，自有作主。作陌生是那僧行脚事儿。”诗曰：“作陌生是那僧行脚事儿，几曾问几人来？”书曰：“积金问上座，积金且至。什么是教义？”书曰：“青黄卷赤轴。”这不对，这回答的。诗曰：“这个是文字言句，什么是教义？”书曰：“口欲谈而丧。”这也不对啊。诗曰：“这个未对有言，是什么是教义？”看看《法华经》否是？皆生产之业，皆与实相不，且道非非想，非想非非想出天。为什么有人还在那儿待着呀？非想非非想出天，没人退位啊。非想非非想出天，那照样有人呐、啊。你说说，为什么非想非非想出天，还有人在那儿待着？非想非非想出天是干什么？且道非想非非想出天，有几人退位？这一句话把他问懵了。尚书且草且莫草草，三经五论，十僧抛却，特入丛林，10年20年尚不奈何。尚书又争得会，这就是折他的那个气儿呢。书里外曰：某甲罪过，时常到灵树云门，凡30载，其缘已去，悲哉广路。这个后面的这个话就是那个什么，你前面的这些就是云门的，这就是云门的。陈操请他吃饭，见到便问了，儒家的东西我都不问了啊，儒家的是我自己家的东西，这我已经全掌握了。三乘十二分教，这个也就是说都有讲师了、经师了，也不用你说了，你说说你自己的本分事儿吧，你说说你自己的本分事儿吧。然后云门就冷笑了，云门早都知道陈操不是个好东西，云门就冷笑了。你这话问了多少人了？哦，我不管问了多少人，我现在就问你，现在就不说了，你就是说说，就是说三乘十二分教自有作主。那我问你，这个三乘十二分教说了个什么？教义是什么呀？ 然后陈骚上书就说，你看没看见书啊，看见那个书吧，就是刚才那个王卜森说的那个什么是这正是三昧，就是这次你看到什么是教义，你看看我们看书，我们读书的人呐，天天看书，把这个这个书啊是一卷一卷的，这个书展开呢是黄色的卷，这个轴呢是红色的轴，黄卷赤轴，就像是穿衣吃饭一样啊，这回答得多好啊，师爷。这个，你这个是文字，这不是教义。我现在问你什么是教育，然后陈涛就说了，那你要是说的话呢，就错了。想要圆的，想要攀圆的话呢，就是说教义这个事儿啊，不在说里面。你的心想要攀圆，攀圆也攀不上，攀圆也攀不上。教义就不在说里面，不在想你不在思维里面，不在什么是教义，教义不在言辞解释，不在思维理解。云门说，这个，你想要说啊，就是没有话，这是因为你想要说，这是对有言的人说的。心要攀缘而那个妄想没有了，这是对妄想说的。你这个是针对说的，你这都是有条件的，你这并不是教义。你再给我说什么是教义？你看看云门这句话就很制住他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尚书这个人呢，他非常的有才气，他就用有才气的话去弄。是口一谈而辞丧，这是因为对有言的；心欲言而虑亡，这是对妄想的。就是说，你不是教义，它不是就是这样吗？它是一个一个对，我都给你对完了，都给你对完了。但是这并不是教义，什么是教义啊？就用这种方式就把它给怎么说呢？把它给盖过去了。因为陈操上书自负的是什么？自负的是自己是经纶满腹啊。但是呢，到了经纶满腹，到那个云门这里，云门这里呢，也是满口的逻辑啊！你不是给我对逻辑吗？我用逻辑噎死你，噎死你，然后告诉你逻辑都不是，你再给我说说什么是教义？陈操就无语了，然后，陈操不说话了，这个云门还没收拾完他，还接着收拾他，为啥呢？陈操他不是站在城墙头上说了吗？你看，你看，都没有一个出家人，我说没一个禅盒子吧？陈操这么祸害出家人，那还能行啦？所以说，陈操把他噎到这儿了，还没完，云门下面接着有，还接着就是像是欲拒还迎的样子，先给他一个钩，让他上上啊！你不是看《法华经》吗？是吧？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因为陈操他是很能看书的嘛，就是他一说让他看过什么书，他肯定很高兴。再接着就是让他上个钩，然后再把他打死。是啊，是啊，我是看《法华经》。好，《法华经》不是说了吗？一切智生产业都和实相不相违背，干什么事儿都跟实相不相违背，干什么事儿都跟实相不相违背。那么非想非非想出天，还有没有人退位啊？非想非非想出天，还有没有人退位啊？没有人退位啊，没有人退位啊，有几人退位啊？没有人退位，没有人退位。所以说啊，就是上书啊，你别把这个佛法这个事儿看得这么轻易。这句话是对杨子涵说的，你别把佛法这个事儿看得那么轻易。三经五论，我们都把这些东西全扔了，我们这些东西全扔了。三经五论这个东西说的应该是儒教的，我就是说我们。出家人把世间的事扔在一边儿，就是说有这个书，我们不是说没有能耐读，我们是不稀罕读，我们是不就是不去读它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志向不在这儿，我们把这些东西全扔了，就这样的话，一切都抛下来，入到丛林里面，我们自有我们的道理。这10年20年，就这些儒书这个，我们都抛下，入到丛林里面。什么都不要，入在丛林里面10年20年，还不一定能出个什么样子呢？你又怎么能够知道佛法的真正意思呢？你看了几本书你就明白了。陈涛上书礼拜了，某甲罪过，师倡道。后面的那个就不是某甲罪过，就是到这儿就完了。实际上，师倡道那个，我后面的灵树云门，凡三世在什么广在备注的这句话怎么看着别扭？后面的这个很有意思。就是说，口欲谈而辞丧，未对有言；心欲言而虑亡，未对妄想。作末生是教义，书无语。然后师曰，听说你看《法华经》是不是啊？是。师曰，经中道一切智生产业，皆于实相不相违背，且道非非想诸天，有几人退位？僧师无语。师曰，上书末草草，三经五论，师僧特意抛却三经五论，入了丛林，10年20年尚不奈何。上书，你又怎么会佛法的深意呢？你怎么又会呢？书里外曰，某甲罪过，我无风格。大般若经800卷，不可无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的，不是不可无理，没风格。 掐死你的风格。你要能死就好了，600卷，对，600卷《大般若经》，那是又轮回了，硬是坑倒他。对，就这么说，把那个谁给坑倒了，硬是坑倒了陈操上书。陈操上书是诗轮满腹，经轮满腹，把他给坑倒了。如何是沉沉三昧？就是在红尘里面滚着，他还能够如如不动心。如何是沉沉三昧？玻璃水、桶里水、玻璃饭，桶里面是不是有水啊？碗里头有没有饭呢？渴了喝水，饿了吃饭，如何是沉沉三昧？如何是沉沉三昧？沉沉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？杨子涵最近还有什么问题？能收拾陈操上书的只有云门，只有云门，所以陈操上书很服他。杨秀华没什么聊的，肯定是。如何是到底？不知道问什么。没事儿，那就是没有问题嘛。还有老师，别收拾你。不收拾。一念断处，了了分明的，是不是第二月？一念断处，不对，一念断处，了了分明，本身就是不可得的，不是也不可得。你把一念断处，了了分明当个东西了，当个东西了，那就不是一念断处，不可得也不可舍呢，不可得也不可舍。你应该这么说吧，一念断处，了了分明也不可得，才是真月亮，真月亮也不可得。这个你承认不承认呢？真月亮也是不可得的，你承认不承认？如果承认了，那么就可以说一念断处了了分明也不可得，对，就没有月亮。这个不是株洲李永林，肯定不是张强。张强不会说这种话，张强说不到这个份儿上。不是，这个不是周鹏。一念断处有，我发现这个是云门广录。云门广录跟云门语录有什么不同吧？云门语录就是弟子记录的云门的问答，这是语录。广录呢，就是有一个人呢，他不光收录了云门语录，他还收录了其他地方有云门的，他都给录进来了。他录了好几家，这一类的就叫做云门广录。李永林师兄株洲的，所以你人空法空，空空空空一空，空空一空是什么？对，还是相，这不好说，这就是绝对是辨别人法眼。不知道是不是？对，两个不一样，是张强，是张强。张强这个，你整理的是广录，应该有一个云门语录吧？应该有一个云门，就是旷真禅师语录，应该有一个这个，是广录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现在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了，那我们今天的锵锵茶馆就到这里吧。那辛苦郭老师，各位师兄，那我们下个周四见。